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传道同工，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节目，总共有24讲，本课是第23课，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黄雅阁博士。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有略略的介绍，我是在科学与神学两方面各有都有一些训练。我原来的本行呢是太空机器人的，所以在第一个博士呢是在这个领域，也在太空中心引导了一群大约有40位的科学家、工程师来从事太空机器人的研究，发表过相当多的论文。那在过去将近差不多有14年、15年的时间在太空中心里面服务。那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面，在教会里面全时间的侍奉，在教会里面牧会，所以同时在神学方面领域里面呢，我也拿到教牧博士，那专攻是在护教学方面的。那我博士做的研究呢，就是如何看宇宙精密的调制，来看神的创造以及应用在护教学与个人布道上面的应用。所以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让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是在诗篇第19篇1-2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指示。我们等一下会再回到这段圣经。我们在过去这20几课里面呢，我们真的看到宇宙有非常精密的设计。我们回顾宇宙的设计，这宇宙从大爆炸的开始，大爆炸不是一个混乱无序的爆炸，大爆炸更适当的称呼应该叫大扩张，是从一个基点，完全什么都没有的，从这一个基点开始，能量、质量、时间、空间从无中生有的被创造出来。那在创造的开始时候，原始的条件一定要精密的调制，精密的控制好它的总质量的密度，一定要刚刚好，然后它扩张的速率也要刚刚好。若总质量的密度相差一点点，非常微小的一点点的时候，这宇宙要不然就缩回去，要不然就无限的扩张，那现在就不可能有生物存在。那第二呢，这扩张的速率又要非常精密的调制。那若这宇宙扩张速率太快的话，没有来得及能够形成像星云、星际、行星这样子的星际的话，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生物存在。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原始的条件跟后来延续的扩张的速率，以整个宇宙来看的话，必须要有非常非常精密的调制。我们曾经提过这两个呢，一个是看到暗能量与暗物质，暗物质控制了它的密度，暗能量呢控制它的扩张的速率。暗物质与暗能量呢，它都要精密调到十的，一个是它的十的60几次方，一个是十的120次方，像这样子精密的调整的程度呢，这宇宙 里面才有可能存在生命。那我们也讲到说太阳系与地球的精密的调制，我们知道太阳系里面的太阳它发光的光度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太阳系的大太阳的大小要刚刚好，它总质量也要刚刚好，这样子它燃烧在太阳里面燃烧呢，是用四个氢的原子融合起来变成一个氦原子，氦原子核这个过程一定要有刚刚好，它的密度质量的密度刚刚好，它的氢原子的组成才能够提供有相非常长的时间能够继续的燃烧。所以太阳的大小非常重要，它的质量密度非常重要。我们再接下来看到在太阳系里面这个行星非常重要，行星的距离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呢要有非常精密的调制。像地球是一个行星，地球离太阳的距离若太近差 5% 或者是离开太阳呢距离多 5% 的话，在地球上面的水要不然都蒸发成水蒸气，要不然呢就通通变成冰。若没有液态水的话就是液体的水的话，那生命根本没有办法存在。所以我们再看到在地球的周围呢有一个月球的卫星围绕转动，能够稳定地球的轨道自转的角度与地球公转的轨道。在地球的外面呢有 很大两个木星跟土星的很大的行星在那边呢，好像吸尘器一样将陨石跟陨星呢都吸过去，然后让地球上面呢能保持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大的陨星与陨石撞击在地球上面。其实我们若看地球周围的这些行星上面都是坑坑巴巴的，不断有陨石的撞击。所以非常精密的调整到这地球本身的条件，地球里面一定要有适当的大气层，这大气层里面组合要有碳，要有二氧化碳，要有氮气，讲到充氮，然后要有氧气，然后这个大气层呢一定要有是透明的，让阳光能够透过，然后底下有植物才可以行光合作用，要有大气层，要有海洋，要有水，这个水呢又不能完全淹没整个陆地，这陆地呢要有一部分能够露出来的，这样才可能有高等生物在陆地上面生存。那这个陆地呢上面一定要不断有雨水，要有水的滋灌，那所以一定要有水文的循环。可是若有水文的循环呢，那陆地上面的这个土壤不是日积月累的话不是都会冲到海水里面去吗？所以一定要有造山的运动，所以一定要有大陆板块漂移造山的运动，才能够让陆地不断的拱起来。然后呢地球呢本身有个自转它的内心并没有完全凝固，因为有个铁的心跟表面呢它有个相对的速率，所以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的磁场。因为强的磁场呢能够将太阳所发出来的高能量的粒子能够挡开，所以这一切都需要非常非常精密的调整。那我们再下接看到在地球上面的生命要有非常精密的调整，生命不单单只是一团蛋白质而已，生命不是单单只靠氨基酸而已，生命需要有蛋白质，要有糖和碳水化合物，然后生命最重要的有两个条件，一个需要能够自我繁殖，第二个生命一定要能够新陈代谢。要能够新陈代谢要有自我繁殖呢，一定要有上面有一个软件写在上面一样这就是一个程式，能够让根据这个程式这个生命才可以运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DNA 脱氧核糖核酸。从脱氧核糖核酸上面精密的调制看到说，脱氧核糖核酸上面最少要有1500个以上的基因才可以最简单的单细胞的生命，那如果像人的话将近有3万到35000个基因。所以从这整个 DNA 的这个常见里面来看，要有生命要有这样的条件，就知道生命是非常复杂非常需要精密的调制的。然后再看到人的创造，人与其他的动物有什么不一样，人与其他的动物类似在什么地方，人的创造有神特别的属性在人的身上，那这就是人的灵。那我们看到人的创造的人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经过这一切都看到这宇宙万物到我们所居住到的行星到一直到人上面的动物到人，一切都有看不见的手在设计在创造。所以让我们回想到这些创造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惊叹说，这难道没有一个创造的手在背后设计了这所有的一切吗？所以现代的科学家将这些非常重要的这些资料收集起来，比如说天文学家修洛斯博士曾经收集了将近有140个宇宙与星际之间调制的参数，那它共同组成几率呢几乎是零的。我们提到一些强合力的常数、弱合力的常数、重力的常数、电磁力的常数、重力与电磁力之间的比率、电子质子数量的比率、电子质子质量的比率、宇宙扩张的速率，就像这所有的这一切，若我们把它综合起来看的话，简直是不可思议。所以罗杰潘洛斯爵士与霍金史蒂芬霍金曾经联合写了一本书，导证出来这宇宙一定要有一个开始，而且宇宙的开始呢一定要有外在的原因让这宇宙能够开始。罗杰潘洛斯接下去做了很多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是在英国。罗杰潘洛斯与霍金呢，一个在牛津大学，一个在剑桥大学，两个都是世界上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罗杰潘洛斯呢就做了一连串的研究，发现这宇宙精密的程度到目前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要精密调整到10^10^123次方，如此精密的调整，这个数字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哈。10^10次方是说十后面跟了10个0，10^10^123次方是说10^次方呢，次方那个数字还是10，要一后面跟了123个0在次方上面那个数字。所以这几率是什么呢？这几率几乎是零。这宇宙必须是精密的调整出来的，精密的设计出来的，宇宙没有办法自然用几率来产生的。所以随机偶然而能够产生这些精密设计的几率概率是零。接下来就有人提出来另外一个学说，我们叫做多重宇宙的学说。可能大家也听过，在2010年，霍金史蒂芬霍金博士呢曾经写了一本书，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宏伟的设计。在这宏伟的设计这本书里面，他提出来一个宇宙学的 M 理论。那 M 理论其实并不新哈。M 理论呢是从超弦理论里面所导出来的，因为发现超弦理论呢可有好几种不同的形式来描述，最后把它综合起来叫做 M 理论。M 理论是纯粹的理论数学，用理论数学呢导出来一些数学的式子呢，说诶这个宇宙呢，我们现在这个宇宙可以用很多很多多重的宇宙呢来叙述我们现在宇宙只是当中的一个而已。可是因为这是完全是理论呢，所以在这个宇宙以外，我们现在所居住这个宇宙以外呢，其他宇宙是永远没有办法观察到的。那其他的这些宇宙呢， 可能他们的那些参数呢都没有办法维系生命。所以他的理论是什么？有多重的宇宙，在整个我们现在这个宇宙只是这很多很多宇宙当中的一个宇宙。那在很多多重宇宙中，99.9999999999这其他的宇宙呢，因为他们上面的物理参数的调整呢没有调整好，所以都不可能有任何的生命。那唯有我们这个宇宙呢，因为这宇宙的参数，这所有的精密的调制呢刚刚好碰巧，所以呢我们在这宇宙上面能够有生命。这是主要 M 理论最后导出来的这样子一个说法。那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合理呢？是不是更科学呢？我想那最合理的呢就是请罗杰潘洛斯，原来是霍金博士他的同事，一个是在罗杰潘洛斯呢是在牛津大学的，霍金呢是在剑桥大学的。潘洛斯呢原来跟霍金彼此一直有很密切的合作，两个共同做研究，然后写了很多书。那潘洛斯呢却非常的反对史蒂芬霍金最近写了这本书。他第一个呢，他 M 理论呢让这宇宙更加复杂，不是越来越简单。怎么说呢？在科学里面有一个原则，若有几个不同的对观察有不同的解释的方式的话，那最简单的那解释是为准的。那为了要解释这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宇宙，我们可以观察到几乎不可想象的精密的调整与设计。那我们为了要解释这样的原因，就是说，那大概是因为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宇宙，那在那些其他的宇宙上面，那些参数没有调整到那么精致，所以在其他上面是没有生命的。然后因为我们这宇宙只是刚刚好正巧是调整好的，所以在上面能够有生命。那顺便要讲的就是说，那其他这些宇宙呢是没有办法观察到的，没有办法用任何的实验可以观察到的。其实这样的不是等于白讲吗？所有用这个数学去推出来的这些其他的宇宙是永远没有办法观察到的，那究竟存不存在呢？也就是说我也永远没有办法知道它存不存在。所以 M 理论来举证说我们不需要有神来创造这宇宙本身就是有最大的缺陷。所以罗杰潘洛斯呢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那所谓 M 理论呢根本还不是能够算上任何一个理论，它只不过是一些集合起来的思想跟希望跟愿望而已。在这本书里面让读者以为说呢提供了一个新理论的解释，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 M 理论其实还根本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当然也没有任何观测到的证据。这潘洛斯讲的，我认为这本书引用了比其他很多书籍更缺理的更严重的，尤其在科普书上常常会引用一些其他的想法，然后拿起鸡毛就当令箭了。那尤其任何有关于超弦理论弦理论的，那绝对没有任何观测的证据，他们离任何要观测实际测验出来的距离还有10万8千里之距了。所以罗杰潘洛斯最后结论说，这个 M 理论的思想根本不算是科学。那若不是科学的话，那是什么呢？那只能算是哲学或者是神学吧。我们在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诗篇第19篇第一节，说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诸天在原文里面本来就是多数的，神可以创造一个宇宙，神当然可以创造多个宇宙，所以这只能算是神学了。那另外一位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与宇宙论学家保罗·戴维斯，为英国的 一本杂志，篇杂志叫做 Guardian， 那个杂志呢就写了关于这个宏伟的设计这本书呢，他写了一篇书评，他说大部分宇宙学家同意我们不需要一个只会填补漏洞的神来点爆这个大爆炸，它可以理解为一个自然的过程的产生。可是接下来就有个更难的问题要回答，究竟是什么源头能够使这巧妙的物理律让宇宙能够从无中生有呢？我想保罗·戴维斯与罗杰·本洛斯这两位教授呢，其实他们都不是传统的基督徒，我必须要在这边说明，他们都是不可知论，他们是理论物理学家，他们都是不可知论者。可是他们能够深深的体会到要如何来解释这宇宙有这些物理的定律，精密调制物理的定律让这宇宙能够产生，这是最重要能够需要去解释的。我们在前些课程里面我们也特别的讲到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并不是像我们幼稚园里面所教的神好像一个捏泥巴的老人吧，将泥巴捏捏然后去烤一烤然后烤出宇宙出来了，那样子形象是用物质现有的物质再去制造物质而已。神创造这宇宙是创造这宇宙所有的定律，从物理的定律到化学的定律到生物的定律，那从这些定律当中让这宇宙能够产生，从宇宙里面能够产生，然后产生物质产生能量，这物质呢又能够结合起来产生原子分子，这原子分子又能够结合起来产生各种不同的化合物，因为有神的定律在里面，那产生不同的化合物里面，这些化合物里面能够组成起来，然后神将这精密的程式写在生命当中，我们可以说这叫做 DNA， 脱氧核糖核酸上面精密的程式写在上面。最简单的单细胞的生物都需要有1500个基因如此精密的程式写在里面，这生命才可以开始运转与生存。所以从最基本的最简单的物理，然后到化合物当中的化合化学，然后从化合物当中组成起来能够成为生命，这一步一步一步都需要有定律，这物质的定律在里面，埋藏在里面。谁是这些定律的作者呢？若我们回想，在创世纪第一章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混沌虚空，圆面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究竟神如何来创造？神用他的话来创造，究竟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神所创造所有的定律，这定律从最基本的物理的定律、化学的定律、生物的定律，到人与人之间关系，这是道德的定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是属灵的定律。信神的人如何来敬拜神，这是敬拜的定律。神在圣经当中一一的启示给我们。所以让我能够了解，不是说 我们所了解的神，基督教所信仰的神，不是在肉缝当中间隔当中的神。什么叫间隔当中的神？因为宇宙万物有那么奇妙，我们不了解，我说那一定是神造的，这叫间隔当中的神。我们所相信的基督教所相信的神不是这样，不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所以我们相信神，其实应该要反过来，我们要看到这宇宙的精妙，我们越来越了解里面各样的定律，那从这定律看到神精妙的设计与创造。所以在这堂课程当中，我实在是非常希望我们各位传道同工，各位听众，大家能够了解，从一个科学家的立场，我们来了解，来读圣经的时候，是我们能够越了解这自然，越能够研读圣经，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越看到这双方面的融合。我们越去研讨这自然，是学科学，我们越去研究这自然，越看到这宇宙这自然里面的定律实在是神精密的设计与创造。神创造这世界，创造这宇宙，经由他的定律。那这定律，这是宇宙永远不变的道理，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并不是。我们若再回想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谁是这位道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道就是人的光，这道就是人的生命，这道就是耶稣基督，这道是宇宙永远不变的真理与定律。那这道又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的当中，让我能够更了解神。所以在旧约时代，这些作者神启示他们写下来旧约的圣经，让他们可以看到这宇宙精妙的设计。到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来到人的当中，这就是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让人亲自能看到神的定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各位传道同工，让我们能够真是能够更加去了解到，信神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人，更要去了解学习科学，因为科学的作者是神，神创造自然，将这所有万物的定律写在这自然当中，我们必须要用努力的去学习。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课程，总共24讲，本课为第23课。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